可以，yeah。弟兄姊妹早安。我非常的高兴，这是我跟我的师母一起来到你们当中，有相聚的时间，有 fellowship， 还有分享神话语的时间。昨天晚上我特别高兴，因为在宝飞家里面啊，有很多年轻人在我们当中啊。那么做得满满啊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，因为呢我们要承传下一代啊，把这个大使命呢要不断的承传下去啊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啊，叫做云彩的见证，是讲亚伯拉罕第二讲。我们已经讲过第一讲了，那么这是第二讲呢，线上以下啊。那么这一讲呢，我相信呢，这个信息啊，真的是太宝贵。我希望这个信息呢，把祝福带给在座每一位啊。因为老实讲，这个信息我自己本身也真的领受过啊，也得着很大的福气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今天是主的圣日，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聆听你宝贵的话语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不但只做以色列人的这个信心之父，也做所有外邦人，我们连我们也是，他是我们属灵的父亲我们效法他的信心，因信称义，就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是何等的宝贵！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他在有生之年走过这条信心的道路主啊，成为自己的祝福，也把祝福带给别人。我们今天求你借着他的行踪真是借着你的话语的教导，主啊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得着祝福，也像他一样成为云彩的见证，在这个世上为耶稣基督做出美好的见证。求你祝福以下这段时间，只要讲的听的都领受福气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题目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而且呢大家听了不少次。我希望今天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呢仍然发出亮光啊！我们要多吃多放的来讲神的话语啊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所以我们听神的话语呢，虽然你听了很多次，但是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都会有所领受啊。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，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因为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好，一二三，来读。好，这设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我怎么都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呢？只听到我的声音，还是我的声音太大哈 ？OK， 第二十二章第二节，大声一点，我要听到哈。神说：“对了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啊。”还有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炉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。好，对不起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意思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！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意是二人同行。”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祭坛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，要杀他的儿子。耶和华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天使说：“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，因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补给我。”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牛，两羊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天使说：“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。直到今日还人还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”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：“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”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就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十九节圣经记载一个惊心动魄、伟大的一个信心的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把自己的所爱的儿子、独生的儿子献给上帝，把他献为燔祭。那从这个故事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实在是了不起。我们可以说他的信心呢是完全的，是绝对的。为什么呢？有三个特征。他的信心的行动是马上的、即时的。为什么呢？神对他说：“你要明天，你要把你的儿子啊带到一个地方，要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哇，明天一早上起来就预备好了柴了，把儿子也带了，然后呢就马上往山上去。他没有延迟，等我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两天，那么重大的事情，他没有，他马上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他的信心是专心的。为什么？他有没有跟太太商量啊？跟他的妈妈商量啊？没有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儿子带到山上去的时候，仆人也同行，他就跟仆人说：“仆人们，你在这里等等，我把我的儿子带到山上去呢，拜一拜就回来。”他也不让仆人知道。为什么呢？他怕仆人来干扰这件事情。你看是他多么的专心。第三点，他的这个信心的行动是超越 感情的、亲情的，他是多么样的爱他的儿子。当神告诉他说，你带着你的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，哇，这句话亚伯拉罕一听到，我相信他有血有肉，心都会跳动，是不是？假如你是亚伯拉罕，你的心都会跳动一百下。但是他决然的跨越过亲情的一个感情的一个背负，然后把儿子献在祭坛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完全的，是绝对的。今天你我对上帝的奉献怎么样？我们对上帝，上帝对我们要求，我们的奉献是不是绝对呢？是不是完全呢？是不是马上的呢？是不是超越亲情的呢？这个呢，来给我们一个衡量，今天你的奉献怎么样是合神的心意？从亚伯拉罕身上的奉献就可以做出一个对比。那这个伟大的故事，我们今天要来学习，神为什么把这样那么艰难的一个功课摆在亚伯拉罕面前，亚伯拉罕也怎么样，为什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挑战，完成了这样的信心功课，使他的信心达到完全高峰的状态。我分三个重点来讲这个题目。第一个重点，我献以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 What does it mean to me? 第二呢，就是说我能够献以撒吗？第三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好，谢谢。我没想到那么热啊，我最能够耐热的，但是都顶不顺了啊。第三，这个神为何要我献以撒 ？Why does God want me to offer my Isaac？ 啊，这个三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，在这样的一篇那么这个一个故事里面，我们要思想。好，我献以撒是什么意思？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，有血有肉的儿子呢，把他献在祭坛上。献在祭坛上是什么？要把他杀死，用火来烧给上帝。哇，这件事情真的难了。你听了林牧师讲到，是不是我一家考虑把我的独生儿子呢要杀了，把它烧了献在坛上呢？要不要？千万不要。 OK， 因为呢这个行动呢，我告诉你是当时代迦南人那些宗教风俗所流行的，而且呢神非常的厌恶，他厌恶他的子民，后来以色列人，你千万不能像这些外族的外邦人的这种献祭的一个风俗习惯，绝对不可以，神非常的厌恶啊。那么你说自然神那么厌恶，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他叫亚伯拉罕去做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试验。 OK， 那么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，密切到一个程度 He won't misunderstand， 他没有误解，神真的要他这样做。 OK， 那么所以他就做了。那么自然是在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解读。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，对我你我有什么关联呢？这个关联很大，这个关联就是说，究竟 神叫亚伯拉罕上以撒，那对你我今天有什么用呢？我个人感觉到神在这里呢，似乎就是要问你我的一个问题，你今天同样要把你的以撒献上，但是这个以撒不是你肉身的儿子或者女儿，这个以撒就是你所心爱的人物事关系，这个以撒范围可以很广，任何东西占据你心中跟上帝的地位呢不对等的，把上帝放在第二个地位，把这件事情，把人事物呢放在首要，放在上帝的地位呢，这个就是你心中的以撒。马丁路德说，你心中的偶像就是你的上帝。这个偶像是什么呢？不一定是有形的，可能是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。你把金钱、名誉、地位放的一个位置呢，高过上帝的地位呢，这个就是你的以撒。你用以撒来取代了上帝的地位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以撒的范围呢，非常的广。广到一个地步，不单是正面的东西，连那些负面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以撒。什么意思？有时候我们不甘心不情愿，这个都成为我们的以撒。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啊，你们前上次我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诗班唱诗唱得很好听啊，或者说Steve Elder Steve 呢曾经邀请你，哎，你来参加诗班啊，我们诗班缺人啊，你说我才不要参加诗班，你来试试看好不好？我不要。 OK，那么这个不要、不愿意、不去尝试，都可能成为你心中的以撒。另外一方面，哎，那个宝贝说，哎，你来侍奉，跟某某人同工，你说我不要跟他同工，我很讨厌他，我那个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相处。你这种的态度，不愿意跟人家相处、同工，可能这种的心态呢，都成为你的以撒。所以以撒的范围呢是非常的广。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人若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生自己的性命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看见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那么样的崇高，你说上帝为什么在我们的地位配得那么崇高？是的，上帝是创造的主，上帝是救赎的主，没有上帝就没有一切。你看我们今天看在这个环境里面，看外面多漂亮，花草树木、阳光、雨水，整个宇宙，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整个的根源都是上帝。所以上帝配得我们一切的最崇高的地位在我们心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献上以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有没有把我最爱的、最不愿意的都放在上帝的祭坛上，任他来使用。这个就是以撒。你每天可能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你不止你在一生人的当中你面临这个问题，你天天都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今天有没有把以撒献上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我能献以撒吗？我能献以撒吗？那这里两节圣经我读给大家听，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这里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挑战， 你要把你的独生儿子献在祭坛上。你认为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吩咐以后，他愿不愿意啊？他愿不愿意啊？他愿不愿意啊？啊，那没有人出声啊？啊，不愿意啊？愿意还是不愿意啊？大声一点，愿意的请举手。哦，那不错。那不愿意的呢？没有举手，也有举手，他举错了。OK， 弟兄姊妹，答案是全部愿意。OK， 我把你们心里的话讲出来，亚伯拉罕愿意。那你知道神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愿意啊？啊，这个问题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对不对？他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愿意啊？自然知道。他为什么又要试验亚伯拉罕呢？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神是无所不知的啊。OK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先不讲这个问题，我先讲就是说，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考试，因为试验嘛 ，test 嘛 ，OK， 亚伯拉罕一定能够成功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在上帝的眼光当中，亚伯拉罕已经经过很多试验了。第一个试验是什么？你要出乌尔，进入埃及。啊，不，进入迦南，有没有？那个时候年纪多大？75岁啊，比我还老啊！我今年73岁，75岁，你要搬家，可能从七口搬到中国大陆。OK， 那个时候搬家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搬家呢，买一张机票啊、什么人请来人家来打包 ，everything is OK。那个时候不是啊，要旅行的、啊。要骑骆驼的，要晕马车的，很不容易啊！要变卖一切家当，亚伯拉罕都顺服上帝。去到迦南了，哇！要住人家的地方，搭帐篷，又给人家欺负。后来要跑到埃及啊，真是求粮食，因为迦南地那大地方，种种的，经过人家说，经过9次之多，但是。他都考试，靠着上帝的恩典都能够过关。那到了现在这一关，要把儿子献在坛上，这一关真的不容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上帝已经预备好了，他也预备了亚伯拉罕啊。那我刚才问这个问题，究竟上帝知不知道？上帝完全知道，既然上帝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考试？我们这里有很多 professor， 这个赵红的太太啊，她是一个 professor， 哎，很多这个宋老师知道这个道理。你在班上有很多学生，你出个题目，你知道哪个学生都会考对，哪个学生。都会不及格，有没有？因为你平常对他了解太深了，他哪个是拿 A， 哪个是卡拿 B， 大概老师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郭靖啊，他点头了，证明我讲的对了。老师老早知道哪个位考了100分，他就知道亚伯拉罕位考了100分，那为什么？他还是要考试呢，考试不是为了老师，考试为了他自己，让他确定我真的能够考到100分。 Amen， 有没有点头啊？我有没有 讲错了？当你考到100分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你就对自己的信心更加的肯定，是不是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些圣经啊，你要紧紧抓住，特别用红笔，这些事以后 sometime later， 就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上帝预备亚伯拉罕来考这个事， 那你说我还是不是很清楚，牧师，你能不能讲得更清楚，亚伯拉罕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能够接受这个考试呢？其实你再读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九节，亚伯拉罕在考这个试之前，当神说你要把你的独生儿子献在坛上，他有一个信心，我的儿子虽然死了仍然为从死里复活。 Amen。 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对仆人说，你在这里等等，我等一下还会把儿子带回来，是不是？那你说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他怎么得来的啊？他有没有考过？上帝已经给他考过。你怎么知道他这个以撒是怎么来的？这个以撒本来有没有啊？啊，本来没有啊。因为呢，上帝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年纪老迈，生育已经断绝，你的丈夫也衰老了，不可能会有儿子的。照人的常来说，他月经断绝，那么没有卵子了，怎么生孩子呢？生不出来的。但是神告诉他说，明年这个时候你必定要生一个儿子。撒拉、亚伯拉罕的太太都笑，真的吗？半信半疑，他信心还是坚定。上帝既然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后来果然呢，生了以撒出来。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刻骨铭心呢，一百岁得一个儿子，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解读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说亚伯拉罕虽然想到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自己已经衰败，但是他所信的神是使无变有，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。上帝已经给他一个信心的功课准备好了。那这个以撒现在长大，上帝要他再学一个功课，把以撒献上。所以这个他考试已经准备到一个地步， Ready to take the test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上帝要你做一件事情，要你把你的以撒献上。上帝做事情不是强蛮不强理，上帝是已经铺好一条一条的道路，你能够承受得了。你现在下的一个决定说，你的意志力要摆上去，你愿不愿意顺服？你愿意顺服，你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能够做出绝对的、完全的顺服。我想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，一生人的经历，都要学这个功课。就像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到达一个巅峰的状态，对上帝完完全全的绝对顺服。投降，我想上帝配得这种的顺服，因为没有他我们就不会存在。所以呢，我刚才讲，我能献上以撒吗？不但对亚伯拉罕说 OK， 对你我都 OK。 Are you OK？ 我听到只有一个人 OK。 Are you OK? Are you OK?
Yes.
好，这个是第二个重点。那第三个重点呢？你看神的话语多宝贵。我告诉你，我讲前面道讲完以后，很多人跟我说，哎呀，牧师，你讲前面道对我帮助很大，因为神的话语发出亮光。我也不是乱讲，我 或是从圣经里面讲。第三个重点，神为什么要我献上以撒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着指着起誓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你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本来你没有儿子，我把一个儿子赐给你，叫以撒，好不好？赐了一个儿子给亚伯拉罕，又要叫这个儿子呢，叫亚伯拉罕把这个儿子献给神。献了给神以后呢，神要不要这个儿子啊？神不要这个儿子，又把这个儿子要还给亚伯拉罕。一来一去，你会觉得上帝做事情太多余了。啊啊，你讲什么？
神试探他。
这节圣经十六十七节有没有答案？试验他，对的，但是我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啊。十六十七节，十节目的在哪里啊？
考验他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考验他。
这个答案九十分，有没有一百分？我的答案就写在圣经上面，所以宋老师告诉你们呢，读圣经可能功力还不够啊。Steve， 我考考你，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？啊，我现在不是讲道，是带查经啊。圣经我写得很清楚，是爱啊，哈 ，OK， 99分。我用红笔签了两个字，是什么？要祝福你，要爱你，当然对不对？绝对啊，因为神讲的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是要你得福。那老师讲，我刚才讲，神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，又叫亚伯拉罕献在祭坛上，现在呢要他不要杀他，要还给他，好像来来去去很多余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真理呢，其实你更深一层，上帝叫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不只是献他以撒，乃是真正要献上亚伯拉罕自己，明白吗？因为以撒是他所信爱的，他要看看亚伯拉罕，你真正是爱以撒呢，是爱上帝，懂吗？真的是献上亚伯拉罕自己，这个我们做父母一定很懂。为什么？假如你的孩子受伤了，孩子固然痛，最心痛是谁啊？父母亲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的儿子，他的女儿出了车祸，被送到医院，医生说非常有生命的危险。哇，这个弟兄是五家的一个长老，他想，我那个时候心情，他跟我们说，我愿意为我的孩子舍命，我要死，他不要死。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都会这样子。今天最令父母揪心的就是孩子的问题，身体不好，前途不好，让父母很操心。上帝要他献以撒，其实上帝要亚伯拉罕把自己也献上。而且我跟大家讲，上帝要他献以撒也献自己呢，是很合理的。为什么呢？上帝尚且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，把他献上。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，何况也不把自己 献给我们了。有没有借鉴圣经？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上次爱我们把自己的儿子连同自己也献在堂上赐给我们。 Amen。 上帝的作为是那么样的奇妙。好，我们讲回来，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目的是要祝福他。那你说，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亚伯拉罕不献，那上帝要不要祝福亚伯拉罕啊？神要不要祝福亚伯拉罕？他是他的子民，要不要？啊，要啊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，我对不起，我忘记戴耳机，我年纪老迈啊。
肯定会，
肯定会。那跟献以撒有什么不一样？那肯定会的话，我就不献了，何必那么辛苦呢？圣经是非常的奇妙，我告诉你，对，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上帝祝不祝福你？上帝祝福你，上帝无条件的爱你，为你流血舍身，把他的儿子献在堂上，只要你肯认罪，上帝就收纳你为儿子，这个福气很大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上帝对你要求更进一步，你要把全人献上，像罗马书，你要将身体当作活祭，身心灵献给上帝。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比较起来，一个人不愿意，上帝，我还是我有很多空间，很多房间，有些房间你不能进，有些房间你可以进。这种基督徒，两种，一种完全献上，一种就是保留。这两种基督徒，我的一个言差，光景，上帝的祝福，但是哪个福气比较大？啊，哪个福气比较大？完全献上就大，很合理嘛，对吧？为什么？接下来又问为什么？我常喜欢为什么？你不断要思考神的问题，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告诉你，是有个原因的。当你完全献给上帝的时候，你的主权交给上帝，上帝你要去东我就去东，去西就去西，去南就去北，跟一个不完全献上，上帝说你这个东南西北只有三个方向你可以调动，有一个方向你不能调动，那你这样卡住上帝的话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他只能够祝福你三面，不能全部祝福你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上为什么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，连今天我们都是他属灵的子孙，是这个道理的，是不是？上帝因为上帝要用人，他等一个老板，一个伙计呢，他不肯听话，你怎么用他呢？对不对？用他很有限度嘛，只能他顺服那个地方就用他了。假如他完全顺服老板的话，那然后你一定把权柄交给他，你做管家吧啊。那除了我以外，你比比任何人都大啊。我看这里呢，很多做生意都了解这个东西。你请一个工人啊，这个工人呢，这个不完全线上的，没心的，那你这很难用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有道理。你看 Billy Graham 这位神的仆人几年前去世，他被称为人类历史里来讲呢，是传福音最多人听到在讲台上亲身听见他传福音的一位神的仆人。有多少人听他讲到？2亿1500万，等于一个国家的人数，还不包括大众传媒电视看的。我也亲自听过他讲到几次，他跑过185个国家，成为美国8个总统的属灵的顾问，连他的丧礼死的时候还有人信耶稣，他的影响力多么大。 为什么神那么祝福他？他只有一个秘诀，他献上自己的以撒。他的以撒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他的以撒就是说，我不要做牧师，我要做一个棒球的教练。在美国做一个球类的教练是很得人尊敬的，但是比起来，他今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位神的仆人，他被称为美国的牧师 American Pastor 以外，全世界都知道他这位神的仆人。没有那么大的福气给神使用。 Amen。 那你说，哎呀，牧师，那么是他而已啊，他起码就是说很差都能够做个棒球教练啊，那我呢又那么软弱，我呢又那么无用，我献给上帝跟不献给上帝都没什么分别了。会不会？不会。我告诉你，我讲讲我自己，我本来真的不配称为牧师，不配奉献给上帝。我的以撒就是不愿意，因为我身体软弱，我每天睡觉要睡9个小时，还要睡中午觉，要吃得好睡得好。那么这种工人呢，怎么会给人用呢？牧师一定被人家 fight 掉。那中国北美的教会啊，哦，不是猛龙不过江，你们从国内来都有2把刷子，哇，对牧师的要求都很高，又会讲又会唱又会跳 ，OK， 样样都能干。我是样样都不能干，那成为教会的累赘，人家一请你的话，一两年就把你废掉，我怎么可以奉献呢？我是这样的一个挣扎，弟兄姊妹。但是当上帝感动我的时候，我还是献以撒。我的以撒不是好的以撒，是很看不起的以撒。但是上帝真的太奇妙。刚才我跟师母来的时候，哎，师母说我们两个人真的没用。为什么？我们找这个地方都找错。我来过多少次？那个以前都跟宋老师来，他给我一个号码，我说这次不要你带我来了，我自己找来。结果这个号码呢，这里地址是2775，有没有？我多加了一个二字，那谁根本找不到，我着急了，打电话给他，他没有接。后来找那个这个 Dalla send 了一个 message 给我，原来2775 ，OK， 不是27752，怪不得地址都不对。还好你们是10点半开始聚会。哎呀，我说我们真的没用 ，OK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自从做了牧师以后，你看上帝让我呢，我本来想到说我出来做传道人，我带一个 Bible study 啊，几个人传传福音，我都很满足了。我没想到要带领一个教会，也没想到要做一个主任牧师，还更不想到要做个跨教会的事情。现在我的事工做到各州，要做英文啊，然后要写了很多书 ，OK。我去加拿大神学院啊，还有我去哪里呢？我去非洲啊，这个宣教，对宣教士传讲福音啊，那么培训传福音啊，我要带到中东看宣教士。还有在中国大陆啊，还有在欧洲神学院。我告诉你更奇妙，今年12月底呢，有人三请你来吧，我提供飞机票四叔叔，你只来讲两堂道。讲什么？讲祷告。我都听你们讲两堂道而已。我哪里有这样的一个福气？我是何许人也？是名人请我去，那个人是很厉害的，我都一点都不配。弟兄姊妹，我只能讲一件事情 ：Without God, I'm nothing。没有耶稣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只有的一点就是软弱，但是我愿意呢 奉献给耶稣，奉献给神，神就要用，神就要祝福你。神不祝福他的儿女，他要祝福谁呢？这是神不祝福一切完全奉献给他的孩子呢，他要祝福谁？神要用人，神要个伟大的计划。他说我要使万民，使教会成为万民祷告的殿，我要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上帝的 project 是万国万民。今天要用人了，要用你啊！不管你说多么软弱，像我一样，你奉献，上帝祝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哦，主，谢谢你，今天这个故事是个历史真实的故事，带给我们多大的启示。你是那么样的爱亚伯拉罕，你也是那么样爱每一位子民。我们今天所承受的任何的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怎么可以不把自己所信赖的以撒献给你呢？献给你也是为了我们的福气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你的话语不断地在我们的心里面挑动感动，让我们献上我们心里面所爱的，为你而活，经历你的祝福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